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宅女小红。主题是失婚妇女，听起来很悲情吗？我觉得应该是快乐的不得了。为什么要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呢？因为呢，失婚妇女自古以来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悲伤的角色，可是呢，偏偏在我身边看起来呢，离婚的朋友都非常的快乐，而且呢，像我们这些还在婚姻中的人呢，都偷偷的觉得他们就是人生胜利组，好像走出婚姻世界变得好大。而且呢，我个人有一个群组，工程师也不知道，它叫做解脱超 happy。 然后那个群组里面只有我没有离婚，而且那个群组里面以本来的名字叫做离婚超 happy， 可是因为里面有一个人那时候还没有离婚，他怕被他的先生看见，所以他就把名字换成这个。所以呢， 我一直在想说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常常这个群组里面啊，大概只要遇到一些比如说节庆啊或者什么时候，就会一直听到他们讲说离婚有多开心。我一直在想着说，是我身边的人比较偏差呢，还是离婚真的这么开心？那最近呢，我听到一个节目，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叫做失婚妇女臭嗨嗨，发现呢这个主持人他的人生观更扭曲。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正常的吗，还是他本身有点问题呢？让我们欢迎美乐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失婚妇女臭嗨嗨的美乐妮。自带音效。
他是不是很开？工程师你有没有吓到？
有一点，有一点。快招架不住。
你有没有觉得失婚妇女这样有点不太对？
那我很难想象。
你知道为什么我变成这样吗？我就是在婚姻里面然后被折磨，然后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做自己，然后等到我离婚以后，然后就整个变成小杂波，就这样。
而且他没了你的意思是没了你的。
对啊，
没了你我就嗨嗨。
对，真的没了你我就臭嗨嗨呢。
欸，可是我遇过的离婚的男性都比较沉默，比较伤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在婚姻里面男性大部分都不知道问题所在，然后都是女生受不了了，然后大部分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多都是女生提离婚，所以都是女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男生就是被迫，就是啊，我每天在沙发上面滑手机滑这么开心，为什么你要跟我离婚？
对，
所以他们就很不能接受。但是女生就是，我已经知道我要什么啦，我就是要离开你。
我已经，
所以他离开以后就哇，好开心哦，就是自由小鸟。
就是我他妈已经受够你每天早上每天在沙发上滑手机，还有在厕所里头不停的大便。
对。
工程师一直离麦克风很远，然后不想要靠近麦克风的样子。
工程师，你想说这一集？
你要知道啊，
什么
有吃就得拉
啊！你说一定要，除非你不给他吃。
不拉这个，
要叫老公不要带厕所，就是不要给他吃东西。
而且我觉得工程师一直有怨气投向我这边。
对啊，
还有好心神压力好大、哦。
我没有。
你想说什么就举手，不然应该插不上话。
举手是。
想说什么就举手，不然应该很难插上话哦。
OK，
那所以呢，因为一般人老一辈啊，都会觉得说没有外遇，或者是说，哎，他又没外遇，他又没有打你。
对对对，这完全
有给家用，不用离婚。可是美乐妮不是，美乐妮算是没有发生大事就离婚的典范，还有说典范。
你知道你刚刚讲那句话，完全就是我妈跟我讲的 ，exactly 一模一样。
长辈都会这样觉得、啊。
对，我就跟我妈说我想离婚的时候，我妈就说她又没有打你，又没有外遇，你干嘛跟她离婚？
总工程师，你同意吗？
让她说，让她说。
你是不敢讲话。我今天就要一直丢问题给你。
而且我妈会一直反驳我。我妈就说，我妈那时候听到我想要离婚有离婚念头的时候，她就说：“哎、欸，她都没有让你出去工作、欸，哎、嗯，你就是在家而已、欸。”我想说，你是两只眼睛没有看到我自己一个人带小孩带多累吗？然后做所有要所有的家事，当扫地阿姨，当煮饭阿姨，然后当全职保姆24小时、欸，
而且男人和外人都会觉得说，你又不用工作，你只要在家带小孩多轻松，对，没错，
爽个屁啊，你要不要自己来带啊，莫名其妙。
哎、欸，我们是不是太快进入了？我们是不是太快进入主题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简报一下你个人是？
哦、倒是
对
倒是，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哎呀，那我们先跳回来。Hello， 大家好，就是像前面介绍，我是美乐妮。那我是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失婚妇女臭嗨嗨》的主持人。那为什么我要做这节目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在一段6年多、快要7年的婚姻里面，有过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又非常的不快乐。然后我觉得我整个失去自我，然后很想在里面，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跟 原本的我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了、嗯、然后所以在我历经了很多很多的挣扎，一些破除世俗的眼光的那些枷锁之后，我就终于把婚给离了。离了以后我就心想说，哇塞，这件这么爽的事情为什么我之前都不敢做，嗯，然后做了以后分明就很开心，于是我就开了一个节目跟大家阐述这个道理、嗯、然后鼓励想要离婚的人，你们就尽量去离，就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离了才会更开心。
而且我觉得你冲破枷锁以后、嗯、有往前冲的太多，其实你可以停在那里就好了。
我要 hold 一点是不是？
对，你开始有点脱缰。为什么我会请美乐妮上节目呢？因为我有一次不知道，我好像是听你上丹妮表姐节目嘛、嗯、我就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好笑了、嗯、
对对对，
然后我就去找你的 podcast。 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看 podcast 的排行、嗯、因为像我们这种老人啊，就排行榜也不会在前面，就看了也是徒增伤感的，对不对？但是我心里想说，你的节目怎么可能没有在前面？我因此，你问我最近是不是常跟你借手机说我要看排行榜、哦、其实我是要去看他的节目为什么没有在排行榜上。我觉得不合理、哦、你节目超好听耶、欸、
因为我很懒得更新啊。
你节目很好笑而且很有知识性
我就是很懒惰的中年妇女啊、嗯、我就会觉得啊、哦，我就是因为我已经做很久了，我以前对排名也比较 care， 然后、嗯，因为我的节目也做三年多了，
哦，那么久了，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就觉得哎，该讲话也该讲完了吧、嗯、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有比较想要做的主题我才会做，所以我更新很慢啦、嗯、更新很慢那排名就上不去。
但我觉得很好耶。
I don't care， 我喜欢躺着当死鱼。
你已经离婚就够啦还有什么、
啊、我是超顺利的好不好
对啊，那你当初因为你就像你妈说的啊，她也没打你，然后每天在家，你到底有什么事情你觉得非离不可？
哦，就
我知道了。
什么？
她吸毒。
是男的吗？
没有啦，就真的其实你要终归这个你要归咎于这个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三个字，不适合。嗯，就是我们的个性完全不适合，
因为他们是远距离恋爱，
而且六个月就结婚了。
嗯，所以你完全没有发现不适合？
我其实有发现一些端倪，但是我那时候觉得爱最大，爱可以胜过一切，然后我就说不管，我就爱这个人，所以我就提了两卡行李，我就直接飞去美国，我跟他结婚。嗯，然后就说我要在这边当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我就要当这个家女主人，然后这边就是我幸福的未来。
哎，那你本来有工作？
当初傻妹
你本来有工作？
我之前有工作，但是我认识前夫的时候，刚好是我的一个把前面一个工作结束，然后我想休息一阵子的那一个时期，嗯，所以就刚好，然后所以才有办法谈远距离恋爱啊、哦、而且还是有时差的。
对，我觉得远距离恋爱其实不可取耶，因为没有经过长时间的相处。
同意，完全同意。
我觉得应该要先住在、嗯、先试婚一下子，
一定要住一年以上。
可是试婚也没有用哦，因为男人婚前跟婚后还是不一样，你跟他住在一起跟你跟他就结了婚还是不一样，我觉得还是会有微妙差距，可是你会习惯一点。
对，
像你这样子全然远距离的，我觉得会有很多距离的美感。
对，
还有真的爱太浓烈的时候，你会把一些事情假装觉得因为他很爱你，比如说你说你前夫控制欲很强，不准你穿烧肉，你以前会觉得因为他很爱你，对不对？他舍不得让
别人看我的同体。我跟你说，其实我一开始他不准我穿就是比较露的衣服的时候、嗯、我就已经觉得他脑袋有问题了、
啊、真的吗？
但是我并不会把他解释成他爱我，我会觉得说、嗯、如果他不希望这件事情、嗯、而他不希望我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的话、嗯、我可以为了这一段感情去做调整，去做改变、哦、我那时候
等一下，他是米国人吗？
他是台湾人啊、
哦、你觉得美国人应该可以接受人家穿很露就对了？
我跟你说，他是民国初期的人。
我有这种偏差的想法
他是民国初期的人。
对，而且我跟你讲，他说他怀孕了，然后他去看那个妇科，就他前夫这样问他说，医生是男的还女的？
对，就是接起电话第一个问题。
你不觉得很扯吗？
看的医生是男的还女的？
他应该是说你的身体怎么样，怀孕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之类的吧。嗯，
预想其实
那然后工程师就说，那医生是男的还女的呢？他也很关心，
你想知道是不是是男的然后他就生气了、他说
你为什么不找女的？
对，没有，他是说那我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下一次记得换一个女医生。
该不该离婚？
但他为什么？他怎么了？他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了啊。
他很大了吗？他80岁吗？为什么他的思想这么的
他就是没有，他跟我一样大，然后他就是民国初年的男子。
对啊，
民国初期的男子，他就希望
穿越过来的吧，
对，他是穿越耶，原来我在演穿越剧啊，
而且他在美国耶，
对啊，
理论上应该，
他受西方教
育的话，而且我连比基尼都不能穿哦，
这个有点 over,
我说满街都是比基尼、啊、为什么不能穿比基尼，
我们都还看过穿比基尼的人去市立游泳池游泳耶，
不是穿比基尼，是穿丁字
丁字裤，对，
现在很流行啊，
害我都不敢直视
哎、欸，那你离婚以后你有没有尽情的穿很少，故意穿丁字泳裤在外面走来走去，
没有，我的屁股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你会想做一些他不让你做的事对不对，
其实我就是回归自我而已啊、嗯、而且你知道穿衣服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自己也太瞎了，就是我以前都没有发现、嗯、交往时期都没有发现，因为交往时期是冬天
哦，
然后我们认识才半年，
是，
然后所以等到夏天一来的时候就是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彼此对，就是你怎么穿这么少，就是穿这么少有什么问题吗，这样子。
哎，那他自己也不跟异性讲话吗，
他没有朋友啊，
那跟我老公一样哎、
欸、
哎、欸欸，可是如果我会，
那我可以接受跟异性讲话。
你给我要我会觉得，如果他自己也不跟异性讲话的话、嗯，我可能会觉得他如果觉得我也不应该跟异性讲话，但他自己有做到这点，我可能会觉得好像 OK。
他不是双标仔，
对，不是双标，我会可以接受、嗯。
可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也是
很奇怪呀、
啊，妥当吧？对呀、
啊。对呀、啊，
可是我不管怎么样，他的标准在那，我就会认为说这是他对世俗的标准的话，我会可以接受。嗯、
我不行哎、欸，
的确是不应该要接
受啦。而且我觉得前夫的就是他在意的点太多了。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有自己在意的点，嗯、就是你可能你不喜欢对方做些哪些事，可能会喜欢三点五点，那没关系，我们做一些调整。嗯、但是他是300点500点呢、欸，我就真的没办法，我就做什么都踩到雷，然后他一踩到他的雷，他又不是有话。只讲的人，他就是一个臭脸
哦。
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说，哎，你怎么又臭脸了？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如果你不开心的话，就是我可不可以做什么调整，让你开心一点呢？这样他才会讲出来。
跟你接触这10分钟、嗯，让我觉得你不应该是这样人。
我以前就是被爱情蒙蔽的女子啊，我就会觉得我爱这个人，我就愿意去为他做这些事情啊。
傻妹，你以前真的是傻妹，
我以前太相信爱情了。
哎，所以我
not anymore。
我其实很不鼓励大家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
哎，我也不年轻，我那时候手也30出头了呢。
30出头很年轻，可是很、
哦、
那个年纪很容易傻。
那时候太想结婚了，嗯，对啊，那时候就觉得结婚是我人生的志业，这样子。谁知道现在就是什么东西啊？
那他还有什么控制欲很强的例子吗？你可以
就比如说我跟男性朋友都不可以说话，然后像因为、嗯、我们的家人其实都在台湾，所以有时候我会回台湾来带小孩回台湾探亲这样子、嗯。那比如说像我跟他说我要跟朋友出去，我都要告诉他时间地点，然后以及跟谁。然后我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就会视讯我，然后就是开视讯，然后绕一圈这样子。
他有
美其名是想要跟朋友打招呼，但实际上他是要确定到底是有没有男子。
那他真的有跟朋友打招呼吗？
嗯，大概就是敷衍的嘿嘿嘿嘿这样吧。
哎、欸，那他真的有病、欸？
就是他在里面呐、
啊。哎、欸，是不是你看起来很爱爬墙的样子啊？不然为什么他要这样控制
你、
啊？
你说我就是红杏出墙女子吗？
没有，你有没有照镜子看着觉得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我虽然很美，但是也没有美成那样。我觉得他的世界就是觉得，好像只要他的老婆一出门，就会有别的男子想要对我怎样，或者是我可能就会跟别人怎样。我就觉得他其实脑袋有扭曲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被害妄想症？
我觉得可能是在于他对自己也比较没有自信有关。嗯，才会对一个女生这么有控制欲啊。
欸，那她怎么追到你的啊？
我还不看上她的钱，没有啦
这样很好、啊、
没有啦，那个时候你知道毕竟是一个很想结婚的年纪，然后她是我的一个同学介绍的、嗯、那介绍的时候你当然你帮别人介绍一定会讲条件嘛、哦、就是说这个人在哪里工作啊，然后他什么有车有房啊、嗯、家庭背景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就听起来哦好像也都不错，然后就我们这样相处看看，
然后但是就是远距离相处，
对，又远距离相处、嗯、然后远距离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美化、
哦、
然后就自己脑补一大堆，嗯，所以就没关系，个人作业个人担。
哎、欸，那你刚到美国结婚，然后去操持一个家，你有觉得很快乐吗？很幸福吗？
有，我一开始觉得我超幸福的。
多久？
大概维持了3个月。
我也觉得好像应该不会太久。
所以你有小孩？
有小孩，我们结婚半年我就怀孕了，嗯，也是一个很快。然后其实从怀孕之后，我就开始发现这个人有点怎么那么奇怪啊？
怎么说？
就是他都，就是通常我们的 印象中就是如果老婆怀孕，老公会对老婆好一点吗？
会啊。
你马上去看向工程师一眼，然后有说会啊，这样
他平常就对我很好。
就是但是没有耶，就是我还是依然就是要做所有的家事啊，然后煮三餐啊，然后可能反正 我就觉得也没关系，反正我就是做，然后但是比如说像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开始我就会说欸，那个浴室有点脏欸，但是我就是弯不太下去，或者是那个清洁剂很臭，所以你可不可以去弄，然后他就会说不要啊，我就觉得那弄，
所以其实你有提出要求，
我就还是得去弄。
那他就很不应该，因为 我一开始觉得你可能是你就一直隐忍，隐忍到最后大爆发，然后就离婚，然后你没有提出要求，但其实你是有的耶。
有啦，其实断断续续，那怀孕其实还是很前期，但是我觉得感情生变症就是从怀孕开始。然后比如说我刚刚说我肚子饿，想要吃一个什么东西，他就叫我自己去买。然后我去买的路上，他还打电话来说：“那你顺便帮我买什么？”
啊，去死吧！
对，反正就是很多这种小小的事情。然后比如说像在意那个男医生、女医生这件事，我也觉得你这个人到底知不知道重点是什么啊？重点是我跟 baby 好不好？
欸，会不会你想吃的东西在美国很难买到？
就是开车三十分钟啊！可是开车三十分钟这个距离，
可是你是孕妇欸？
对啊，我是孕妇啊。但他就会觉得你有手有脚也没有不舒服啊，你就自己去啊，我要睡觉。
哦，哇哦，
这样也很奇怪，因为通常不管怎么样还是会拖着疲惫的身躯去买。我说通常老公
就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怎么跟我认知的那些那个印象里面都不太
对，没错，
就是，不太一样，然后就觉得好吧好吧，
怀孕的时候
还是靠自己好了。
怀孕的时候说肚子有宝宝想吃车轮饼欸，然后老公就会说好，我马上帮你买。
没有，他老公就会说叫你宝宝自己去买。
叫他自己去买啊。
如果我的宝宝会开车，他就会这么要求他。
对啊，
对啊，然后等小孩生出来之后，那个差别待遇就更大了。就因为你知道小孩真的占据一个妈妈太多太多太多时间，而且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是没有月子中心的哦，就等于是我就是住完两天医院，然后回家之后所有东西就是我自己在那。
你自然产吗？
我自然产。
天哪，下面裂开了呢，
炸裂欸，我连在那个病房啊，就是美国他们就是直接在病房生完以后，你就是待在那个病房里面，然后你就是小孩就是在你的旁边，他就一直大胎便，然后你就会开始帮他换尿布，然后护士又会进来关心你有会不会那个喂奶什么的，然后就很忙很忙很忙欸，然后前夫就一直在睡觉。
我老公也其实也是这样，而且我开始会叫我老公做比较多的家事，其实是我生小孩之后，因为生小孩之前真的会觉得 OK 啊，那我就忙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虽然我也有在工作，那 OK 我就忙一点，可是有小孩之后，家里显然有更需要照顾的生物，你他妈凭什么叫我照顾
啊，
我就会超火欸，
而且他会占小孩就是占据我24小时的时间欸，就是我一个人连睡觉时间都不够了，
然后他就会说小孩睡你就跟着睡啊，
对，睡个屁啊，而且问题是我女儿不睡觉，她是一个非常高需求宝宝，然后就是顶多睡了两个小时他就要起来哭，你就要一直去安抚他的那一种，
所以你就累积到更多的不满。
对，
然后是你有什么想说吗？
对啊，我们关怀一下，
不要被我们俩吓到
了，他真的好没
良心哦。你有想说的就说，不要被我们俩吓到哦。
对，你举手我们看到，
啊啊啊、
对，然后继续
问他，你问他有没有换过尿布？
我工程师一直造谣说我没有换过尿布，我没有帮小孩洗。
他现在继续耶，
我不会帮小孩洗澡，我承认，我怎么可能不会帮小孩换尿布啊？拜托，我真的不帮小孩洗澡的，因为我觉得这是粗活，而且我很聪明。各位，如果你还没有生小孩，我觉得你也要听清楚这一点。因为男人通常不会帮忙小孩的事情，那在台湾的月子中心会要求爸爸练习帮小孩洗澡，因为爸爸的手比较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叫他去练习，帮尿布我也叫他去练习，而且他好像一副很难的样子，我就会说我也没生过小孩，你不会东西我也不会，你这么聪明你应该学得会吧。
哇，很棒的一句话耶，
可是我绝对有帮小孩换尿布好不好？他上次也在我朋友的聚会上一直跟我朋友造谣说我不会帮小孩换尿布，怎么可能？
所以你刚讲没错啊，我那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么累，然后我要请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他不会。
你有跟他讲过这个？
有啊，他就是说他不会，
不，
然后我就觉得可是我也不会啊，我们俩是同一天就是女儿诞生的那一天，我们都才开始当爸爸跟妈妈的耶。
对啊，
为什么我什么都要会啊？那为什么你是猪吗？没有，我当时没有这样讲啦，我那时候还是很温柔的。
可是我必须承认，如果是家庭主妇讲这种话的气场会稍弱一点。 他就会觉得你又在没在家里，你又没做事，那你就练习一下啊。
而且他会觉得我已经有工作了耶，我已经很辛苦了耶，你都不知道我在外面压力多大。
欸，我们那天才跟一个妈妈聊到吼，就是现在几乎都是双薪家庭，比较多的机会可能是女生赚的比较少，可是我们赚的少不代表我们在公司不忙啊。
对啊，
对，为什么你老是觉得我们不忙？回家的事情你赚的少，或者是甚至是你是一个家庭主妇，那家里的事就应该你做。
对啊，
凭什么？
然后什么应该？没关系，之前以后就离婚就好啦。
对，没错。现在男生知道了吧？欸，我跟你讲，这一集节目一定要播给你的老公听，因为我们的解法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别的解法。
啊，对呀，啊，对呀，啊，你一直埋怨我们，那我们受不了，我们就是分开嘛。
欸，那你之间有爆发过很大的冲突，要吵架之类的吗？
其实有，但是因为我们的沟通模式就会变成，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一开始就是太为了爱情去牺牲这件事情，让他养成习惯了。
哦哦，对，
所以就变成只要我们有冲突，他就是会叫我要调整，都是我，永远都是我。
那你就会调？
我后来根本就不甩他啊，所以他甚至跟我说，那你这样你都不好好改的话，我们的婚姻要怎么持续30年？我想说，得了，谁要跟30年？我就整个很萌生那种，我就是我确定我没有要跟30年。
没有一次是他打算改的吗？
其实他吼在最后的最后他有企图要做一些事情，但我觉得那都已经太为时已晚了。对，他就会有觉得说好像他应该要多参与一些家里面的事，所以他有企图比如说煮饭给我跟女儿吃。对，但是我又很不喜欢他的态度，就是他既然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开始到处去跟我朋友说他要去买菜了，他要来煮饭给我跟女儿吃了，然后我朋友就会来跟我说，欸，你老公现在很好了耶，他都会煮饭给你们吃耶。我说妈的，今天他要煮第一次。我说就，
哎呦，男人就是这样。我老公应该也是换过几次尿布，就在外面造谣说我不会换尿布。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没话，我们继续喽。
好，我们继续。
100次里面，我大概换了99次。
因为我讨厌换谁，我后来只要他在，
没关系，分工本来就分工嘛。
对啊，本来就分工，
应该是说只要他在，我就会说，欸，你去换尿布，这样。
对啊，就分工啊，家庭分工
啊，是
啊，
是啊，
对啊。
可是男人就是这样啊，做一点点事情就要在那边一直唱敲，真的很奇怪哎，欸。
真的，
我没有啊，我没有。
那边敲锣打鼓说，你看，欸，我做了，大家赶快来看，我做了多好，然后他还不满意。
欸，可是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有一件事情也是很不应该，因为你提离婚提的有点突然。如果你有点酝酿的话，搞不好他会慢慢的改，可是你期望的是在你一提然后他马上全面大改，其实这也有点难啊。
欸，可是我在我心里里面酝酿3年了耶。
可是你没有告诉他，他不知道啊。
可是我不敢啊，我怕被他杀啊。
哦，因为在
我觉得有很多很，对啊，而且我家旁边就树林耶。嗯，
哦。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其实在某一个时间点开始就已经慢慢都变很生疏了，就变成我也不想跟他分享事情。嗯，那他也觉得好像我跟小孩就自己一国，
他也就无所谓，
他也就觉得那反正他就是这样，他就做好他的本分，他的本分就是工作
拿钱回家。
对，然后其他也就跟他不太相关。
那他钱拿得多吗？
就是在那边算是 OK 啦，就是中等中等中等。对啊，也没有到真的很多，就是其实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觉得自己就是在这个家里面的角色就是一个 ATM。
哦，对，我跟你讲，他前夫竟然在外面跟人家说你把他当提款机之类的。
没有，我就心想说那你也只是提款机啊，你也不是聚宝盆
啊。那我真的有办法多提一点吗？
对啊，也没办法
啊。
你每个月进去就是那些 啊。是可以是我有买过任何一个名牌包吗？我也没有 啊。
是好像我们可以尽情提一样。
是啊。
欸，那你有没有提过说你想出去上班，然后大家
我有啊，
全部都分工，
他就不开心啊，因为他觉得我会认识其他男生啊。
欸，他真的很，他是不是前女友有那个啊？
有劈腿过吗？好像有一任是劈腿，
不然他为什么阴影这么大？
可是那也是大学时期的事情耶。欸，那么久以前哦，阴影要那么久哦，
可能劈着他很伤心吧，不然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这么有阴影。
I don't care。
不管怎么样就离婚了，然后你很开心，我觉得结局是好的，就
是
好。
是呀是呀是呀，但因为这当中经历太多太多的挣扎了。就比如说，小孩会不会没有爸爸呀。对对对，我就很太多无谓的挣扎。
欸，可是
他爸妈会不会觉得我丢脸呢？你看我还这样子凤凰高飞，都直头到美国当人家的太太，然后就会觉得很多很多的那种压力其实都会来，然后就会让我觉得，还有我现在都在当家庭主妇，然后我以后离婚了，我要怎么养活自己，养活小孩？那小孩会不会被他抢走？可是很多太多问题，然后就会让我不敢离婚，或者是我跟他提他会被杀我之类的，就等等等等等等。
对，因为我们节目有很多那个婚姻中不快乐妇女会来信，然后大家都会说，忍住是因为不想要小孩没有爸爸。其实
我，可是爸爸又没有死。
没错，我也是想说离婚爸爸又没有死，又为什么会没有爸爸？
我都觉得很多人是他们都会以为你签离婚协议当天，然后老公就会暴毙。嗯，其实没有啊，他就是只是没有跟你没有婚约关系而已啊，
是，
就是他还是存在的 啊。
可是因为很多家庭主妇离不了婚，是因为钱的关系。他就比如说像之前的你一样，你可能你也会觉得我很久没有谋生过了，
对啊，
那我要用什么养小孩？会不会法官因为我没有钱的关系，就把小孩判给那个？
对对，那真的是我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 concern， 就是我就觉得我最害怕就是孩子离开我，
对，
或者是我没有办法跟孩子好好的生活，这就是身为一个妈妈最大的担心。
那你在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去问专业的人啊，就我就去问了律师，我就问说这是真的吗？律师就说不是真的。
可是你是在美国，
我在美国，所以就是去问美国的律师。
跟台湾，我只是说跟台湾的可能不太一样，
类似，其实是类似。就是如果你一直都是主要照顾者，法官通常就是会把小孩判给主要照顾的那个人，他并不会把小孩判给钱多的那个人。
哦，真的吗？
他是会，尤其越小的小孩，
你要怎么举证你是主要照顾者？
就是
很好，很容易吧？
很容易啊！你就看出去玩的照片，不都小孩跟妈妈吗？然后平常什么、什么小事情都是妈妈在弄啊。你就看小孩哭的时候叫谁啊？
在台湾的时候，其实也是稍微小一点的小孩，通常会被判给妈妈，
都是年幼从母，就是给主要照顾者。
可是那你没有钱，法官不会在意说，其实你没有谋生能力可以养小孩这件事吗？
因为对方要给小孩抚养费啊，然后甚至在美国还有赡养费嘛，就是没有到很多，就是要依照你的那个结婚年限，法官都会去判定。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大家要有，就是婚后的财产是共有的，并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赚钱，这个钱就全部都是他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家的付出，我们也是需要得到同样的回报的。就是这个整个家是一个大破。
可是台湾也是这样吗？
台湾也是这样哦，就是有剩余财产分配这个东西啊。越来越专业，律师上身。
而且我跟你讲，我是听你的节目才知道偷偷把钱传出去是没有用的，就是几年内他是查你几年内。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你当初我
但是如果你弄成现金放在床底下就不会有人知道哟。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要把钱换成现金放在床底下，就离婚就不用跟对方分。
是的，或者是藏在后院花盆底下都可以
可是他不会看到你说你从户头里提了500万出来。
可是你不要一次提那么大笔啊。
你说现在开始每一天提、
每天六千，每
个月提个六千，
然后再八千，然后再2万，这样子啊。
那你到你想要离婚到你真的提可能要拖长到3年，你才可以提出你才可以不要跟他分。
你为了要拖长，
因为你的动作很快啊。
我的动作，
你的离婚动作其实是很快的。
我的
对方会有点没有心理准备。
我最快的其实是内心的煎熬，然后内心煎熬之后，我就觉得我把一些该做的法律的功课我都做完了以后，其实我就觉得我好像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再加上我有跟我父母先知会一声，我就觉得啊，我在意的事情好像。
对，其实我通常在
意的我都放下了，
就是长辈还有小孩。
对，然后所以我就直接有一天又受不了了，我就吐出来，就很像喝醉酒吐一样，我就把那句话就吐出来给他。然后但是我让我觉得有点惊讶的是，他也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同意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你们感情其实没有那么好。
因为冷淡是双向的啊。
对啊，工程师你会不会觉得女人很悲哀？因为他自己不快乐，但他最后想到离婚的时候，他在意的还是长辈和小孩。长辈会不会觉得说哦，女儿好丢脸哦，怎么会离婚了、被赶回台湾，然后小孩子会不会没有爸爸？你说啊。
我相信婚姻的双方都有一样的压力啦。
对，那你有没有想过男生的压力啊？
我觉得他一定有，但是不关我事啦。我就会觉得我在当下我只能想我自己了。就是我其实我到最后我已经把自己压抑到有点，我都觉得我在那一个跟他共有的房子里面，我不会称那个为一个家哦。我那个就是我们共同居住的房子，在那房子里面你所有感受到的空气都是冰冷的。然后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会关心你。
哦，我好悲伤哦。
对，然后在的那个人我也不想跟他说话。
所以你们其实真的有蛮久没有好好的说话，所以我认为其实你提的时候他是有心理准备的。
一定有啊，一定有。而且他也曾经有告诉我说我们的关系这样让他觉得很孤单，但我就觉得他妈老娘都孤单多少年了，
而且你好意思来跟我讨
对啊
讨开哦
对
对啊，你做出这种事情，你好意思跟我讨拍哦？哎、啊欸，我觉得男人就是这样哎、欸，男人有时候超不要脸的，因为他做了一些他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导致这个结果，然后这个结果他也不满意，
可是他不会觉得他做错了什么、啊、
没错，没错。
那你要话说从头，其实他也没有真的做错什么。嗯，我觉得我们就是很不适合的两个人。嗯，就是如果我今天就是一个什么都听他话，然后又没什么意见，嗯、然后反正就是什么就闷着鼻子，然后就自己乖乖去做那一种小女人，说不定就可以跟他很适。适合啊？到底这种人在哪里？嗯
嗯、对，
就是我只是要讲适不适合这件事情而已。嗯嗯、然后比如说像我从以前，我就是一个你知道话这么多的人，就是很多事情我都很喜欢分享。然后当我想要跟他分享一些，比如说我朋友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想要大家有一些共同的话题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很钻牛角尖的说：“那你跟你说话的人，跟你说这件事是男的还是女的？”
永远的重点就是是男的还是女的？
对啊。
欸、可是这样很难，因为世界上不是男的就女的啊。
对啊，那如果是男的，他就会开始在意说，那
他为什么跟你说？
他为什么跟你说这个？你们常聊天吗？上一次聊天是什么时候？
他好扭曲哦，
所以我就觉得很烦啊，我就不想要再跟他讲这些事情了。我都会觉得我想让他分享，最后都变成找我自己的麻烦、哦。所以很多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累积下来，我就会觉得哦，跟这个人真的是无话可说，什么事情都不想跟他讲。然后他就是，其实说难听一点，我就会觉得是他一直在找我麻烦，但是其实对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嗯，欸，可是我觉得其实美乐妮算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因为他说，你知道工程师，你知道他说他提离婚，然后他马上进房间把门锁起来，还拿椅子顶住门之类的。
对啊，
就是怕他闯进来杀了他。
对啊，我怕他就是自己灌了两罐 whisky 然后就疯掉，然后竟然杀我跟女儿。
欸，可是我觉得不管他有没有暴力倾向，你当你在危险的环境下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当然想到后果，因为他一定是一个力气比你大的人。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女孩子真的要小心。
可是你做这样子、啊、其实如果她封起来应该也挡不住啊。
你说一个门跟一个椅子是挡不住的、
对啊、
是不是
真的啊。
所以
是是
你知道我提离婚的那一个晚上，我就真的
把菜刀都收起来，
我很难睡觉。嗯，我就是一直战战兢兢、对，然后直到隔天早上他又
发现没事，
他又像没事一样的去上班了。哦，然后等到他去上班，我听到那个车库的声音叩叩叩叩打开，然后车子开出去，呼，然后我才真的有点松一口气。
你不怕他躲在门边偷偷？
不会吧，
要是我就会这样因为我比较无聊。
不会吧，哎、欸，那还好没有，我现在才活在这里。
那你有没有想过，当初你如果不提离婚，你好好的坐下来跟他谈，然后给他一点时间，你认为他会痛改前非吗？
我不觉得，我觉得这种个性的东西真的是很难欸。我觉得是个性哦。你看我那时候提完离婚，他甚至还有来问过我，就是试探性的问过我说：“哎、欸，那如果你那么在意衣服的事情，那你以后都可以那样子穿好不好？”我说那已经不是重点了。
对啊，好肤浅的一个那个、
啊、我说那都不是重点啦。
那如果他寄一个三点都是毛的那种那我寄给你说你可以穿在路上走，你会不会觉得哇，他
不
一样了？
我不要，是万圣节吗？我不要。
你会不会觉得有什么时候有那么一丝一个小小时刻，你觉得你还是有点爱他，他改你还是会愿意接受他？
我觉得没有
哦。我觉得女人就是这样，女人死心就是死心了，
就死心就死心啦。而且我就是看透我们真的是不适合、不管是谁改谁都会痛苦。嗯，然后他爸爸妈我们提完离我提完离婚之后，他爸爸妈妈就有来跟我恳谈。嗯，然后他爸爸甚至就会还跟我说，他说我会叫我的儿子改。嗯，你不喜欢他的地方我全部都叫他改。嗯，他说可不可以，你们这婚姻可不可以继续？嗯，我就说可是我没有要他改、我们俩就是不适合啊。
对，
我说不如就是你们再去找新的媳妇吧。
叫有一个人，
我是没有这样讲的，
叫
一个人
有固有的习惯要改掉真的是太难了。
对啊，我们都已经四十几岁的人了，哪有办法去改那些东西啊。你说我们今天是十几岁，可能谈恋爱谁不喜欢谁哪里还有办法改一改、四十几岁人都半辈子了，你要怎么改？
真的，所以我最后真的要推荐那个美乐你的 podcast。 我觉得他 podcast 真的很好听，因为呢虽然我们节目也谈过很多离婚的事情、可是毕竟我真的没有从事这个行为过，所以有很多细节我根本搞不清楚、我听了你的节目，就算我已经我自己也当面访问过律师，我们谈过这个问题，可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很多事情我也才知道、就是财产怎么转移，因为真的要分开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拿到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没错没错
没错
就是我们没有要多跟、令对方要
什么，我也不是要掏空你，
但是我们应得的东西我们就是最好要有啊。
然后你害怕的事情很多时候还有整个步骤、甚至整个流程你要花多久时间、他的节目都做得 都介绍
得非常清楚，因为我有请专业的离婚律师来当长期的嘉宾，
因为你自己走过过场、嗯、所以你完全知道细节在哪里、嗯、像其实我后来就觉得我的访问实在是太烂了，就是很要把那集烧掉，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细节在哪里耶。我听你的细节听得好清楚，而且他的节目有很多很废的东西
哦，真的，
比如说最近在讲一些炮友的事情。
对，没错，炮友也很重要啊，我们离婚以后我们还是要有臭孩孩的生活呀。
对，反正
我们还是要被满足啊，我们需要恋爱啊，我们需要滋润。
工程师想说什么吗？
没有
，我们就直接跳下去。所以我
同意啊。
对，我非常非常推荐美乐你的 podcast， 因为真的很好笑，我一直在往前听，一直往前听。
Thank you。
有很多东西都很好听，而且有专业的，也有废话，所以大家
对 对大家各自选择。
对，大家赶快听一听。而且我跟你讲，我也不是鼓励大家离婚，可是机会是个准备好的人，
没错。
所以你要准备好哦，好不好？那最后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单元叫做"笔友青红灯"，我们要一起解决网友的问题。他说好不容易离婚喽，恭喜他，你要帮他啊呜。好的，那他说谈好一人带一个小孩，但是家里长辈非常舍不得小孩，认为兄妹俩就该在一起。我换来的是狠心不负责的妈妈，小孩是最无辜可怜的。我也很舍不得和孩子分开，自己也做了很大的心理建设和压力，但我目前没有能力抚养两个孩子。他说我知道有人还是可以撑得下去啊，但他就是不行。但我认知我的状态没有很好，而且呢，男方竟然为什么可以完全不负责任逍遥快活，但我每天为了两个小孩奔波，换来的评语却是一个残忍的母亲。他是晴天，你要怎么开解他？因为他有两个小孩，给了爸爸一个。
嗯，我觉得很多妈妈都会很坚持小孩这件事情，
而且小孩会想要他们一起生活啊，
一定的，一定的、嗯、但我觉得你在考虑任何情况之前，你其实你要先知道自己有没有那能力，
对，把自己放在前面。
对啊，不管是心理你有没有办法承受、嗯、或者是经济上你有没有办法承受、嗯、如果这两件事情你都没有办法承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那么痛苦？
妈妈做了太多事情都是因为没有把自己放在最前面。
对啊，
然后最后你疼苦，然后别人看了你也讨厌。
对啊，然后小孩也是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嗯、然后有些妈妈甚至还会请了小孩，我就是为了你们我才这么辛苦，
我就是会我真的是为了他才这么辛苦、啊、
我要不是为了让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哦、我也不用怎样怎样。
对，我对对对对，会这样子、
啊、那小孩就是觉得、啊、可是我们又没有要求要这样子，又不是我们逼你的。
欸，我也承认我也不是一个在婚姻当中从头到尾都非常快乐的人，可是我后来参透到一点、嗯、你一定要把自己摆在很前面。
对，
不然别人你也自己也不开心，别人看着你也觉得你很可怕。
对，
而且你的状态会很不好，
而且小孩一定也希望妈妈快乐啊，快乐妈妈才快乐的小孩啊。
对啊，不要自责，我觉得你的问题是你太自责了。
不要自责，不要自责，你就是在你有限的能力之下把你能做到最好的事情去做到最好。
对，没错。哎、欸，甚至我身边还有的人是小孩都给男生。
对啊，我觉得超好的，好不好？
哎，我觉得
超多 free time 哎、欸。
哎、欸，我用听的，我觉得这对妈妈来说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可是我朋友说，嗯、哇，好开心哦！
我以为你说你用 Tinder 哎、欸，
我用不是啊，我是我用听，我用听的，我不可能用 Tinder， 我怎么可能有办法去用 Tinder？
OK，
就是他，就是哎、欸，他后来他觉得很开心，而且他也不会是、嗯、不是妈妈了，嗯，因为小孩子还是会有时间。归他管的，
当然啊，当然，因为都会有一个探视权嘛，就是不管小孩有没有在你身边、嗯、你都是有探视权啊，都是会有时间跟小孩相处。那你跟小孩相处的那个时间，你们有没有真诚对待对方，那就是你们的自己的亲子关系啊，并不会因为这小孩有没有跟你住你们就会不好啊、嗯、
对, 對啊。甚至我还有朋友是后来他小孩子是跟着前夫、嗯、然后后来就是可能每个礼拜小孩会来，后来有时候小孩想来他也说你不要来啦你不要来，你不要来，没有关系。
你知道，因为就是前夫现在也在台湾嘛、嗯，就是他后来有从美国搬回台湾、嗯。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讲好说，周末的时候小孩都会去他家。嗯，然后每个月的话，就只有一个周末小孩子跟着我，因为小孩平常住在我家。嗯，然后我女儿就是要求说，因为她妈妈比较好玩，然后妈妈都会带她去她想去的地方、嗯。然后她就有问我说，妈妈可不可以以后就是。在我留在我们家两个礼拜，其他再去爸爸家。嗯，那我心里就想说，不可以呀、
啊。对啊，妈妈也要有自己的时间啊。
对啊，那我不是少一个周末可以出去约会，去外面跟你逍遥了吗？嗯。然后，但我还是说，我就说，可是这个就是跟爸爸谈好的哟，就是还是要爸爸同意才可以。我就把这话题带过。
对啊，没错，你把自己问
他的爸爸当然同意啊，你傻了吗？
对、啊。妈妈，如果你把自己活得很卑微和不快乐，小孩看你也是觉得你是个阴晴不定的 神经消磨。
对啊，
真的他也不会尊敬
你一点。对对对 对, 对、嗯，
所以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
好，加油，
加油喽！那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你好，我是站员小红，不管我们固定收听，都请先关注和订阅我的 podcast， 请大家踊跃留言发问。我们的笔友全红灯除了我以外，还会有特别来宾为你解答人生的大小疑惑。最后，喜欢这个节目，记得要给我们五星评论哦。今天就谢谢美乐妮，
谢谢，
谢谢工程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见喽，
拜
拜，
拜拜。